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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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
听绝妙当家，能让您海阔天空，浑身轻松。常听绝妙当家，更能把皱纹变成笑纹。
哇哦！
我是钟哥孙大钟，
我是美妹杨佳美。绝妙当家十一月份的通关密语，依依不舍。听了绝妙当家节目，要说再见的时候，会不会让你依依不舍呢？
多穿件衣服
啊！
天气转凉了，
嗯哼，
进入冬天。
不要舍不得穿衣服是吗？
啊，要御寒保暖。
嗯，
这个冬天起雾会放晴，夏天起雾雨成灾，这冬夏的分别。冬天有雾啊，很好，
嗯，
会是晴天。夏天起雾，糟了，要下大雨。
啊，不过夏天呢，如果下一场大雨也蛮好的。
啊，
下过雨之后呢，就蛮凉快的。
对呀、啊。
那冬天起雾呢，你就会有盼望了，因为你知道啊，有大晴天等着你了。
有冬阳。这个小明对小花说呢：“小花，下次玩捉迷藏，您就躲在柜子里嘛。
哦，
躲在柜子里，我就找不到你啦。”
啊。
这个捉迷藏也叫躲猫猫。
嗯。
冬天玩躲猫猫呢，叫冷藏。
冷藏，
哎，这冷天儿藏起来啊。
哦，冷天躲起来不是比较温暖吗？
嗯，躲在棉被里那挺温暖的。
太棒了。
听绝妙当家节目让您感到快乐，仿佛回到童年。其实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
什么选择？
慢乐。
慢乐
啊。放慢脚步啊，
哦，
不要太匆忙。
那大钟哥下次说笑话的时候呢，你要憋三秒钟再笑。啊，
这个昆虫里边呢，很慢很慢的是蜗牛。
是的。
这个蜗牛到底有多慢呢？根据一项研究发现，蜗牛每小时爬行 0.0122 公里。
哇，哦。
每小时12公尺。12米啊。嗯
啊，
难怪我们以蜗牛的速度来代表缓慢的意思。
嗯，
也慢得像蜗牛一般。
哎，
虽然蜗牛呢以怠惰的步子慢慢的爬行，可是它具有一种美德，叫忍耐
啊。是它忍耐还是我们忍耐啊？
耐得住性子啊。
哦，
19世纪一位英国非常伟大的传道人斯布珍，他曾经赞扬蜗牛，说蜗牛终因忍耐到底而抵达方舟。上帝要挪亚算一算这个动物的价钱。
嗯，
哇，这方舟里好多动物啊，这个价钱怎么算呢？
很难算吧？
很难估价。
嗯，
他只知道一种动物的价钱。
哪一种？
斑马。
斑马。
他有条码。
哦，要刷条码吗？
其他动物呢都不知道价钱呢。
啊。都相当贵重的，每一种生物呢，都有每一种生物的绝妙啊，很难用价钱来估量。
这个动物园的园长呢，大概比较清楚。
哦，是吗？
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看阳光与我赛跑，风雨和我狂飙，我的骄傲自己打造，
自己打造，
永远比天高，一颗心为希望在跳跃，在这一刻都是我光荣的记号。
大家好，我是 Sony， 我负责在动物园里面工作，我主要照顾许多大家可能认识的或是不认识的动物，比如说黑熊、穿山甲、水獭、无尾熊、一些鸟类、梅花鹿、猕猴等等。我的工作是希望可以透过照顾动物 去更了解这些动物，也将动物保育的概念透过不一样的方式，可能是很有趣的互动方式或是不同的解说的方式向民众介绍，让动物园成为一个民众跟动物保育的一个桥梁，这就是我的工作。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 Sony 弟兄来介绍自己的工作。嗨 ，Sony 你好。
嗨，佳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Sony 这项工作呢，是很多小朋友梦寐以求的工作，就是在动物园跟动物在一起。
嗯，对，跟动物在一起，也跟人在一起。
哦，是是是，是不是要学动物的语言呢？
有点困难，但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行为或者他的反应试着去了解他到底需要什么。
Sony 呢是在动物园当动物园区的区长，也是无尾熊馆的馆长。哇，这小朋友好喜欢无尾熊，他应该很羡慕你的工作。
其实可能很多人听到动物园都应该觉得啊，很好，应该是很棒的地方。
对、啊、
很好玩的地方，可以每天跟动物生活在一起。
嗯，
对，但其实这个工作很特别，是它有很多的危险性，就像刚刚佳美提到无尾熊。
嗯，
大家可能看到很可爱啊，
很温
驯，很温驯的样子，很想抱抱它，很想亲它一下，但是其实它是非常危险的。
危险怎么说？
有时候它在发情的时候，或者是因为像我们要照顾无尾熊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把它抱出去晒太阳。那晒太阳就是让它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可以享受阳光，享受一点点雨水，对，享受日光浴。但是它要出去户外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人去抱它。有人用手用肩膀去抱它，那抱它是必须要经过一些训练。好，那就是有时候我们同仁在抱他的时候，他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今天情绪不好，就像发脾气一样，
赏你一巴掌吗？
有时候会的确用爪子勾甩那个巴掌一拍过来，可能我们同事很漂亮的脸就被画花了、
啊、
或者是我们曾经有一个同事是被无尾熊的嘴巴咬到小指头断掉。
哎呦，
对，所以其实是虽然他们看起来温驯，但是其实也是有脾气的。
所以我曾经看过去动物园观赏动物的民众跟无尾熊拍照，哎，
大部分的无尾熊其实他们还是会比较紧张，除非像国外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澳洲或去一些国外的动物园或是野生动物园，有时候他们会让无尾熊跟游客拍照，那无尾熊可能要经过，就是要千挑万选，可能有一只两只个性比较温驯的才比较有可能，不然其实无尾熊的门牙是非常有力的、
哦、大家可以想象，因为它吃
叶子，对，因为它每天无时无刻都在咬嚼叶子，对、
哦、所以呢动物就像人一样是有不同的个性的，
对，其实每只都有不同的个性，
它们也有情绪的，
对，有些就是脾气比较硬，有些就是比较温和，温和就是说，哎，这个管理员，这个动物保姆抱他也可以，那个动物保姆抱他也可以，大家抱他都可以，有些可能就不行，一定要只有一个人才可以抱得了他。
那信任度的问题。
对，然后信任度问题，安全感问题，跟个性的问题。
哦，那你们要在动物园工作要受什么样的训练呢？
我们每一个新进来的同仁其实都要做过很多的专业训练，除了他本身的背景大部分是跟生物科系有关，可能是动物科学，可能是畜牧，可能是生态方面的领域的人，进到我们动物园之后他必须要经过专业训练，这些训练包括他怎么样去认识动物，他怎么样先去了解动物到底需要什么，我要喂他吃什么，譬如说总不能喂大象吃鱼吧，总不能喂河豚吃牧草，喂海豚吃牧，就是不同的动物都有不一样 的需求，对，所以我们先了解这些动物到底需要什么，当我们需要知道它需要什么之后，我们才要去了解那我们要怎么照顾它们。好，有些动物有不同的习性，有些是晚上出来的，有些是白天出来的，有些是很大只，像大象好几千公五六千公斤以上，那有些是比较小型的，比如说鸟类乌龟，这个不同的动物我们都要去了解它们的习性，然后知道怎么照顾它们，接下来就要看譬如说不同动物的怎么照顾的过程要留意哪些事情，譬如你如果是照顾黑熊， 老虎、狮子，可能有一些安全措施你要很清楚。那当然有些照顾比较温驯一点的动物，比如说鸟类，你可能是有一些防护的措施在。所以在每一个新来的同仁他考上动物园的保姆之后，
哦，要考哦，
对，要还是会经过考试的流程。进来之后我们就要经过三个月的培训计划，我们三个月培训完之后觉得他 OK 了，没有问题，就他在照顾的时候他自己跟动物都是安全的，
okay.
要在这个状况下我们才可以让他进入到真的成为照顾动物的管理员。
就像 Sony 所说的，你们真的是动物的保姆，要照顾他们生活起居。
对，是的。
那你自己的专业是什么？
我本来念的，我在大学跟研究所念的是海洋生物，海洋生物 Marine Biology， 但是后来到毕业之后慢慢的就往陆地上移动就是接触的动物就变成从海里面扩大到陆地上，所以后来我到动物园工作接触的很多都是譬如刚我们聊到无尾熊，或者是水獭、穿山甲、黑熊、猕猴、梅花鹿，或者这些小型的食肉目动物，这些都是后来才接触到的。所以我在动物园里面的比较多的训练，因为我是一个区长，所以区长训练除了要知道动物之后，我也要照顾人，
照顾人哦。
因为如果我的同仁、我的管理员，因为区长必须要管理好几个动物保姆，
是，
那如果动物保姆、动物管理我的同事，他的身体状况或是他心理状况不好，他不开心，那动物也不会开心，
动物也就倒霉了，
就是动物可能也会受管理员情绪的影响、
啊、
所以当然管理员开心、动物就开心。所以我的比较多的工作除了在了解动物、照顾动物，我也必须要照顾我的同仁、也必须要把很多动物保育的一些想法，我们去想一些方式，透过展览透过那个展示的设计，透过一些保育教育的方式去跟民众介绍动物园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区长要负责的任务是很多的、哦、
对，就是那个管区那个区大大小小事情，包括哪里坏了要去找人修理、哦、然后展示场不好了要更新要重新设计也是区长，那动物有事情或者是同仁有事情，或者是各样大大小小事情，其实都是区长要处理的事情，
等于是总务啦、
哎、对，就是总管啦一个管区的大总管。对、哦、
像你们都会办什么样的活动跟民众互动，或是做一些保育的教育？
有时候我们会配合譬如说假日民众比较多，或者是像我们之前会在每个礼拜二礼拜四有不同的动物保姆会出来说故事、
哦、
他会在时间到的时候他就出来到动物的展示面，然后游客看到哇动物保姆出来了，他可能手上会带着一些动物喜欢吃的食物或者动物那一天要吃的食物他透过动物在吃饭的过程他让民众更认识这个动物，然后就会去讲他跟这动物发生什么故事，他跟这动物到底有什么感情，或者是他怎么照顾这些动物，这个是一个教育解说的一个方式。当然有时候我们会配合像不同的活动，比如说世界什么什么穿山甲日啦，或者是什么湿地生态日啦，世界动物日，就是配合不同的节日我们办一些教育推广的活动，让民众更认识这些动物，也知道其实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跟这些动物相处。
嗯，刚才Sony 说到啊，就是你还是要照顾同仁的一些状况、情绪状况、身体状况啊。如果、啊、假设同仁感冒了，会不会把他的感冒传染给动物？
这个其实是我们常，我觉得嘉美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同仁感冒，其实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到防疫措施。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跟猕猴可能有些疾病是共通的、
oh.
对，那有时候可能我们在照顾的过程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些本身的疾病有可能会传染给我们在照顾的动物，所以不管是动物生病或者是我们人生病，有时候需要稍微做一些隔离。有时候动物生病管理员如果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去照顾它
就被感染了，
对，有可能被感染。譬如说如果动物得了肺结核、
oh.
那如果我们人去照顾他没有做任何隔离措施的话，其实人也是暴露在那个风险里面。
怎么隔离法？戴口罩吗？
看疾病啊、有些时候的确有些隔离是完全它是出不来的，有些疾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那就是比较危险、那一般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常用方就是戴口罩跟戴手套，当然有时候要勤洗手。像有时候我们会跟游客说明一件事情，游客来动物园常常会出现一个行为， 就是很喜欢
丢食物给，
对，就是很尤其看到猴子，哎呀，看猴子，我不晓得人为什么看猴子很兴奋，就很习惯想把食物丢给他。像我们有时候过年，尤其过年的时候，就会发现在猴子的展示场有很多糖果啊、饼干，对啊，但是有时候会有垃圾，但有时候会有一些食物，所以我们都会宣导说民众不要丢食物给猴子，给这些动物吃。有些民众会说，诶，那你们在动物园喂这些猴子吃水果，我也喂它吃，我丢给它也是水果啊，为什么不可以？而且我的水果还是有机的，可能还比你的好哦。好，为什么不可以？因为这些动物每天的食物都是固定的，它如果它每天吃了一公斤的食物好了，固定要吃这样，可是你又一直丢给他，又一直丢给他，他就 over， 他的量就过多，他就可能对他身体是不好。第二个是说，有可能我们手上是有细菌，就像刚刚佳美提到，我们可能生病，我们手上有细菌，或者我们还没生病，可是那个细菌是在我们手上，可是当我们把食物丢给动物吃的时候，动物会间接的就吃到我们带给他的细菌，所以这个对动物来讲也是风险很高。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Sony。 就我认为工作的定义就是，我要在工作当中看见我自己，认识我自己，也希望在工作里面为别人带来祝福，可以在工作里面享受上帝的同在，也享受上帝对我奇妙的带领，这是我对工作的定义。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邀请到动物区的区长以及无尾熊馆的馆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他的工作。刚才呢 Sony 跟我们讲到说，不要随便在动物园丢食物给动物吃，特别是猴子，不要像看到好久不见的兄弟一样。
对，我不想，当然人看到猴子都很想把手上的食物丢给他，有一些是丢垃圾。那我们曾经有同仁因为猴子手上有一个保特瓶，那他会一直咬那个保特瓶，有可能他会受伤，因为把一些碎屑给吃到肚子里面。但是他要从猴子手上拿回那个保特瓶，就要拿食物跟他换。
对，
然后曾经有一次，我想也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每天我们的管理员在照顾猴子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会点名。那怎么点名？对，他那个
我们的，
对，应该是说他要确定这个猴子每天早上，那我们的管理员来的时候，猴子在不在，那是不是健康，他要确定这二十几只猴子，他认得的每一只猴子的长相，就像上帝认得我们一样，他认得每一只猴子的长相，跟他知道谁是谁，所以他每天早上点名的方式怎么做呢？他当然不是说叫名字，他就会把一些食物丢给每一只猴子，那丢过去的时候，就很像我们丢棒球一样，
他要接，
对，猴子会接，接的时候会从猴子接的行为去看猴子今天身体有没有哪里怪怪的。那如果他身体不对劲，他生病，他一定接的不好，对，或接不好，或是不想接，从这个过程也可以知道他身体状况，也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在展示场里面，有没有跑掉，或者是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他每天都要做这个方式，用这个方式去帮猴子点名。有一天呢，早上一样，他又在点名，他就把食物丢给一只猴子，丢过去之后，猴子接到，哇，他就这只猴子今天不错。后来就从猴子自己从他的手上丢回一个东西给我们的同仁，我们同一接，好，他一开，他手上一开，哎，是一个50块钱的铜板。
哈，
猴子为什么会有钱呢？他可能还要觉得吃早餐要付钱，当然不是。为什么猴子身上还会有钱？他没有去工作，怎么可能赚钱？那一定是从游客丢给他的。
哎呀，
也就是说游客会丢，大家可以想象，不止垃圾，不止食物，连钱都会丢给猴子。所以猴子捡到这个钱，那个钱 我们同仁拿到的钱的时候，整个是黑黑，就是被猴子玩很久了，就是他手上拿的那个钱，
但从这最脏的，
就是我们把什么东西都丢给他，但是好险这个钱并没有被猴子吃下去，不然其实对他身体也会有危险，也会有状况，所以
很会噎到哦，
有可能噎到，如果又排不出来，在他的消化道里面其实也是会造成一些危险。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一直跟民众或是跟来动物园玩的游客说，请你不要为食，因为你的一个动作可能会，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我们必须要一再而再的告诉游客 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对，
哇，所以当动物园的管理员、动物的保姆也真是辛苦啊，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
我们有一些疑难杂症要处理，比如说手机掉了，手机掉到黑熊的展示场里面，那怎么捡回来？那都要很多的紧急应变的方式，
有一些 SOP 的，
对，是的，
一个形式要去遵循，这样、
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感人的故事吗？你们动物园的保姆跟动物之间产生了一些情感啊，或关系，或是故事。
我们的同仁因为照顾动物都照顾很久了，我觉得他们看动物就很像看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我们曾经有一只水獭，他来动物园的时候还很小，因为他是在野外被救到的，可是他已经回不去他原来的家，因为那个家已经野外那个栖地已经不好，所以他就一直留在动物园里面。我们的同仁就从他的小时候照顾到他老了，大概已经超过他的平均寿命了。后来那只水獭得了癌症，经过检查之后他得了癌症、我们经过一些医疗处理，但兽医就很像我们的人的医生一样，他必须经过评估，就是我们照顾，我们采样，包括病理分析各样的分析，我们确定他得的是癌症之后，他们兽医师就帮动物做了开刀，把肿瘤切除，但是的确会有风险，是切除之后可能还会再扩散，也的确如之前的评估，就是切除之后，后来那个位置本来是一颗肿瘤，切除掉之后在脖子的位置切除掉之后又长了其他的，隔了三个月又长出来。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管理员非常的不舍，就是说他知道他照顾的动物他已经老了，他目前要承受这种癌症的痛苦，好，那也开过刀，但是就算用一些疗法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他这个癌症。所以后来当我们第二次他的肿瘤又再长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同仁就跟我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再让他开刀，再让他挨这些刀，因为可能挨这些刀未必，对，未必会有效果。所以我们后来就采用安宁疗法、就是让这动物就好好的过他的生活，好好的过他可能不长，可能就几个月或许半年的时间。后来的确第二次我们就决定不开刀，那他的肿瘤就一样会挂在很像长在他的脖子上面这样。然后来没过多久他就因病后来就去世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其实就在我们的展示场前面，我们就放了一个牌子，我们跟游客说我们这只水獭，那个水獭叫小新，蜡笔小新的小新好，我们就说小新爷爷他现在因为年纪大，他长了癌症，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展示场看到他，那请大家为这个水獭祝福，或是你为他祷告，你也祝福这个水獭，也就欢迎大家留言。很多游客也就留下很多的话，就祝福这个水獭，虽然他后来是走，但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不是我自己是个区长馆长，我的管理员他照顾水獭的人跟游客之间，其实我们都对这个动物的生命有了认识，他在动物园活的几乎他的
大半辈
都在动物园里面生活，他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他始终得面临这一刻，就像我们人，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面临到死亡那一刻，动物也一样，但是当他在面临这一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陪他走过，我们怎么样透过他的生命故事去告诉别人其实我们要看重这些生命，我们要看重他的需要，我们能够尽能力满足他们的需要。
下个礼拜呢，我们再请 Sony 来跟我们介绍动物园的工作，真的十分的有趣，也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谢谢 Sony。
不客气。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术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
嘿呀，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年11月15号农历9月27号礼拜三，绝妙家族我们有四位寿星。今天没有农历的寿星，阳历的寿星呢是帅男陈星，还有美女江南、美女蓝的云以及帅男薛听友。
今天是四位寿星一块儿过生日，陈星、江南、蓝的云跟薛听友都是过阳历生日。大众哥没准备什么生日礼物，不过上帝有一些好东西为你们预备了。
哦，
他为你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困难预备了一把钥匙，上帝为你每一个忧虑、每一个人生的暗处预备了明灯，上帝为你每一个伤痛预备了安舒，上帝为你每一个明天都预备了计划。他是你的盼望，你的亮光，是你的力量，也是你的安慰者。所以遇到困难跟神祷告，把你的事交托给他，你就有盼望，就有出路。祝福四位寿星陈星、江南、蓝的云跟薛听友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头上的发夹好美哦，
这是绝妙当夹。哎，你的书夹也好特别哦，
这也是绝妙当夹。
十到十二月，绝妙当家举办了一个活动，写一张卡片给好久不见的亲友，
你就可以来信到节目中索取绝妙当夹咯。
我电你哦，我电邮给你，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汉语拼音绝妙 at 良友点 net，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有被电的感觉哦。
良友短信发到绝妙，
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短信前头请注明节目名称绝妙，并且署名您的笔名或名字，不然我们会收不到您的短信，也不知道要回复给谁哦。
重要提醒，您回复短信时请不要用电脑所发送的号码回复，请记得发送以及回复短信时都用同一个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绝妙当家，期待收到您的短信。
欢迎来参与绝妙当家十到十二月举办的活动，写一张卡片给好久不见的亲友。十一月份有感恩节，感恩节快到了，来关心一下你好久不见的亲友吧。绝妙当家要送给你绝妙当家，这是手作的礼物哦，特别要为你预备的。
家里有没有时钟？
有啊，
大钟，
大钟啊，
看着大钟啊，写信给孙大钟，
可以，也可以得到绝妙当家哟。我是杨佳美，
我是孙大钟，
绝妙当家，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拜
拜。
绝妙家族把你来关怀，弟兄姐妹携手一起来，共同经历。